小霸王孙策有周瑜相辅，是称霸江东，威名远镇，居家也团圆了。这时候孙策给袁术写了一封书信，干什么呀？讨还玉玺。袁术一见这信，脸都气白了。嘿嘿，这个黄牙孺子，你说多可气呀！当初走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？让我帮助他，借他些人马，他到曲阿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回来。只要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之后，立刻就到我这儿来。现在不单不回来了，人马也不还了，还来朝我要玉玺。现在跟袁术说什么全行，就是别提这玉玺。一动这个，那就像戳了他心窝子一样。为什么这样呢？袁术不是做梦都想当皇上吗？自从孙策把玉玺当了抵押品，领着人马走了之后，你瞧把袁术给折腾的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他是坐着站着躺着卧着都不合适，把人全打发出去，门关上，窗户挡上，玉玺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，坐到屋里装皇上，就好像有许多的文武大臣向他三拜九叩一样，每天晚上得折腾到半夜。现在人家孙策向他要玉玺来了，你琢磨他能舍得给吗？他立刻把手下的杨大将张勋、纪灵、雷普、陈兰全都找来了，跟这些人商量说，现在孙策找我来要玉玺，这个小子可把我给气了，他黄牙嘴子未退，乳毛未干，办事就这么没信用。当初从我这儿走，哭着喊着跟我借人马接他的母亲，现在把母亲也接出来了，人马也不还给我了，而且还来信向我要玉玺。他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这样忘恩负义，长大成人之后那还了得呀！趁着小儿羽毛未丰，老夫先将他除了算了，马上点齐人马，兵发江东。且慢，旁边站起一个人来，此人姓韩，单字名印。主公，这兵马您可发不得呀。为什么？您听学生我说一说，孙策把人马给扣留了，不还给您，玉玺还想要回去，这是他的不对。可是现在孙策的势力很大呀，主公您千万不能舍近求远，舍本求末呀。袁术没明白，我怎么见得是舍近求远呢？您想啊，江东离这儿多远呢？您率领人马到那儿去，您想没想在路途上还有好几块绊脚石呢？这条路不大好走。所谓绊脚石是什么？就是徐州的吕布、吕奉先。再说了，现在孙策有周瑜相辅，他收了好多谋士和武将，江东的严白虎都叫孙策给打跑了。现在小霸王孙策呀，是锋芒出露，正午当时红死的不得了，您这时候去打他打不了啊，就算打得了也得伤兵损将，莫不如呢您先别动孙策，不理他，他不是来要玉玺吗？知道没这么回事，您连回信都不给他写，先迷惑他一下，咱们这时候腾出手来把徐州拿过来。哦，袁术一听说的有理，那徐州吕布就那么好打吗？主公莫急呀，您不能先打吕布，得先取小沛、刘玄德，您还是得给吕布点好处。上次您写了个空头信，给吕布写封信，让他帮着咱们抓住玄德，给他多少礼品，什么的也没给人家，惹得吕布很不高兴。这次别空口说白话了，您把东西先给吕布送去，他把前番那个气儿都消了，只要见到您的东西，咱们求吕布是按兵不动，咱踏踏实实的把小沛拿过来，杀了刘备之后回过头来再屠吕布，徐州不就是您的地方了吗？ 然后您太太平平的兵发江东，一点遮挡都没有。
哎呀呀，先生啊，哎，这个主意可太好了。
袁术当时就答应了，亲笔写封书信。
谁去呢？
我去。您得给点东西，
那是自然，20万斛军粮。
这回袁术啊，可真喝出血本去了。你看，要当皇上吗？怎么也得喝出一头去。韩胤揣着书信，压着粮草车，就奔徐州来了。吕布听到禀报，说有一哨人马压着粮草奔徐州来了。当时那时候粮草特紧呐，不论是谁一提粮食，眼珠子都瞪得溜圆呐。粮草管他谁的呢？先给他扣下。刚要传令扣粮，又有人来报，用不着扣，这支人马压着粮草直奔徐州来了。
哦，
吕布没明白怎么回事情，时刻不大，说韩胤求见，袁术派来的韩先生。
吕布一听啊，本想不见，袁术那边的人还来见我，说话不算数，
见就见见吧，叫他进来。
韩胤心里头早已打定主意了，知道吕布见着他非得发顿火不可，来到帅堂一见吕奉先是一一倒地，温侯别来无恙。
哼，你是袁术派来的韩胤先生吗？
连座儿都没让。正是学生。
哼，袁术自食其言，你们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说的话都不给话做主，还有脸来见我？
吕布的心情韩胤看出来了。
温侯您请息怒，前者我家主公写书信约温侯在须臾与我们一起灭刘备，不巧的是刘备走脱了，所以我家主公这礼物就没送来，惹得温侯你生气了，今儿个派学生我把粮食给您送来。说着话把书信递上去，吕布拆书一看，哗啦一下气火全消了，这么多粮食谁不红眼呢？袁术在信里写得很明白，他让吕布在徐州按兵不动，他好去取小沛的刘玄德。吕布点了点头，韩先生，你回去可以告诉你家主公袁术，我奉先是按书而行。韩胤当即离开徐州，回去给袁术送信去了。袁术一听，立刻派大将纪灵为主帅，雷布、陈兰为副将，统兵5万，兵发小沛。这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小沛来了，探什么飞报到小沛刘玄德的跟前。玄德这么一听，什么？纪灵又来了，他赶快把众将找来商议，咱们这小沛这点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几万大兵啊？小沛不过弹丸之地，现在玄德手下兵不过5000，将不过关张啊。
大伙这么一听，是困难，张飞不在乎，大哥您休得担忧，给小弟我500人马杀出城去，我要大破纪灵。
哎，坐下吧。玄德一听，那哪行啊，人家多少万，你领着500人马去打，我放心吗？再说能打得了吗？
那难道说我们就束手被擒？莫要惊慌，现在只有去求吕布前来助战，小沛才能保住啊。
张飞这么一听，什么？求谁都行，哪能求吕布啊？他根本就不能来，
大哥，这信写不得。你不要怪吕布，我待他不薄啊。现在小沛有难，他不能袖手旁观。
说到这儿，玄德写封信交给孙乾，让孙乾亲自到徐州去见吕奉先。吕布这么一听，刘备打发孙乾来了，他暗自好笑。他知道袁术已经派兵是兵发小沛了，小沛火急，所以刘备才派人到这儿来。他赶忙把孙乾先生请进来，然后拆书这么一看，
刘备这信写得很客气，
大意就是小沛危在旦夕，非将军不能救。刘备这信写的倒是挺客气，孙乾说话可挺直，半点客气都没有，他当即就给吕布陈述了城破利害。你别看你收袁术的粮了，那不是粮食，是一根套索，已经套住了将军你。如果小沛丢了，我家主公刘玄德有个一长二错，你徐州根本保不住，袁术翻过脸来就来打你，你一天能吃得了20万斛吗？那粮食等于给人看着一样。他这不是打我家主公刘玄德呢，而是打你吕布吕奉先。等小沛一丢，你徐州也就难保了。我还告诉你吕将军，我家主公并不怕这个纪灵，我跟我主公到须臾跟纪灵打了几仗，他没什么惊人本事，我们并不是说打不了了才来求你，我们这是提醒将军请你留神。你看这玩意儿派出去个说客不是那么容易、明明是来求人家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拐着弯抹着角，你还得给我们去帮忙，但是我们还不是来求你。吕布啊，一听孙乾说的这些话非常有道理，感情他也想到这一点了。孙先生，你先请回吧，我奉先自有主张。那好了，孙乾回到了小沛，告诉玄德公吕布是怎么说的。他们俩人的话还没说完，探马来报，纪灵人马已到小沛。刘备赶快领关张和孙乾、糜竺等登上城楼，这么一看，刘备有点傻了。为什么？好家伙，纪灵带这么多人马呀，那昼烈旌旗是遍映山川的，夜射火把照明天地，哪儿哪儿都是袁术的兵，这怎么跟人家打呀？连关张两个人也止不住暗吸口冷气，这也得出去呀、你在城里等着不行，人家要把小沛一包围，就这小沛跟豆大似的那么个地方就完了，恐怕纪灵领人马从这儿一过就把小沛给踏平了，怎么也得出去亮个队。现在小沛城内一共4800多人啊，留下1800看城，把糜竺留在家里，自己带着关张和孙乾先生领这3000人硬着头皮杀出城外，扎下一个营寨。嘿呦，这3000人和人纪灵这么一比呀、就好像俩人下象棋一样，人家对方车马炮士象全仨足都拱过河来了，您再看这边俩士一个老将单车划了炮了，那也得在这盯着呀。纪灵的探报早已经报进大营去了，刘玄德把人马拉出城来了。纪灵这么一听，明日一战，小沛是唾手可得，不用费劲，多则3天，少则2日，我提刘玄德的人头去见主公领赏。人家在营里边是大吹大擂，又吃又喝呀，刘备的大营里边是冷冷清清啊。纪灵正高兴呢，突然间跑进一个探报来，启禀大帅，由徐州杀来一哨人马。纪灵一听，怎么着？由徐州杀来人马？不能啊，带我去看。这酒当时就喝不下去了。纪灵来到大营外，登到高处这么一瞅，哎呦，是吕布的旗号。他赶忙回到中军帐，把陈兰叫过来，快去，你到吕布那儿问问，这人什么人性啊？我们主公把20万斛粮都给他送去了，他也回了信儿了，说是按兵不动，怎么来了？那我这小沛就打不了了，谁能打得了吕布啊？陈兰一看，您别着急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陈兰飞马跑到吕布的大营，见面一问，说是我主公不是给您写信了吗？您怎么把人马领来了？那我们这小沛还怎么打呀？吕布一听，陈将军，我奉先不过是领着人马出的徐州来走一走。陈兰一听，你别气我了，
哪儿走不了？干嘛单往这儿来？这不是给我们下阵务吗？不打人吓人呢。我们这儿还没等动手，旁边趴只老虎，你这受得了吗？这个吕布把陈兰打发走了，回去告诉你家主帅纪灵，不必担忧。陈兰只好告辞。吕布这迷魂阵呢，把陈宫给闹糊涂了。我说将军，你这到底算是何意？
先生不必多问，我有一计是两家都不会埋怨我。随后发出两封书信，请玄德和纪灵到吕布的大营饮宴。玄德接着吕布这封信挺高兴，立刻吩咐备马赴约，且慢。一下子让张飞给拦住了，哥哥去不得呀，吕布多诈，您要到那儿有个一差二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玄德一听，不能，我待吕布不错，他在落难的时候哪儿都不要他，是我把他接进了徐州，他有小沛占了我的徐州之后，我并没与其争夺，而是把徐州双手相让，他怎么能加害于我呢？
不管怎么说，小弟也放心不下，哥哥一定要去，我保护兄长。
张飞跟着，关羽也跟着啊，那就一起去吧。哥仨来到了吕布大营，奉先这时已经接出辕门，刘备赶快上前称谢呀。奉先兄，多谢您起兵来助。吕布拉着刘备的手，玄德公，愚兄不才，由徐州专程起兵来到小沛解公之围呀，日后吕布有难，公莫忘此。你别忘了今儿个我帮你这个忙。玄德一听，岂敢岂敢，他们携手走进大帐。张飞打一进门就瞪着大眼睛四外直撒嘛，看吕布有没有什么埋伏。吕布的大帐很平静，来到大帐之中，玄德落座，关张是按剑而立。刚坐下说了没有几句话，中军官进来，启禀将军，纪灵到。
啊，当时把玄德吓了一跳。玄德心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纪灵怎么来了？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吕布请我，这在这儿碰上纪灵，你这多别扭啊，这个我们两家敌对怎好见面呢？玄德赶忙站起来，这时候张飞那手不由自主的抓住了宝剑的剑柄，瞪眼瞅着吕布，心说这什么鬼把戏。吕布啊很沉稳，哎，玄德公不要回避，您请坐。还没等吕布说个请字呢，听外边腾腾脚步声，纪灵已经走到大帐。这时候有武士扒一下被帐帘这么一挑，纪灵打外边一步就插进来，同时也看见刘备了。
哎，一下子纪灵愣那儿了，
既进不来也出不去了。纪灵心里琢磨，哎，吕布这怎么回事？这个
你下请柬请我来饮宴，怎么刘备在做呀？我们俩怎么能见面呢？他一抹头转身往外就走。吕布吩咐，来拦住纪将军。门前的武士过来就挡，
哪挡得住纪灵？
他膀大腰粗的，用手这么一扒拉，把那武士扒拉的东倒西歪的，然后他大踏步就奔辕门去了。吕布打大帐里就出来了，哎，纪将军这算何意？我下请柬请的你，怎么能够不辞而别呢？将军转来，随着吕布这句话，腾腾两步上前，砰一把就把纪灵给抓住，提了脖领子打大帐外边就给提了进来了。那么大的一员大将纪灵在吕布的手里就像提了这一只小雏鸡似的，进的大帐砰哧的一下子就给摁在椅子上了。纪灵脸都绿了，他看了看吕布，怎么，吕将军，莫非你要杀俺纪灵不成？
哎，
岂有此理，我把纪将军请到此处，怎么能杀害于你呢？那么说你要杀刘备？
哎，
刘备乃是吕布之兄弟，
我更不能下手。
哦，
纪灵一听明白了，合着还是宰我呀。
如此说来，将军你仍然是要俺纪灵的项上人头。
纪将军，我用请帖把你请到大营，怎好如此无礼呢？
那将军你究竟是何意呀？
我要为你两家解和，
就此罢兵。
哎，纪灵一听，啪白袖子一抖，
吕将军此言差矣，我奉主公袁术之命领人马来取小沛，专要的是刘玄德项上人头。
纪灵这话音还没落的，可把张飞气坏，大吼一声，呀呀蛋，
匹夫纪灵而有何德能，敢出此狂言，要我兄长首级。来来来，你我在营门外大战几百回合，嘎嘣惨了。
张飞就把宝剑亮，让你晓得你的将军的厉害。俺弟兄三人，那十八路诸侯曾在虎牢关前贺过功。
说到这儿，张飞狠狠瞪了吕布一眼，
就这吕奉先让我们给打跑了。吕布瞅了瞅张飞，心说你提这干嘛呀。
纪灵沉不住气了，他嘡的一下也把宝剑亮了。这是什么时候，谁让谁呀？吕布一看，慢来慢来，我请诸公到此是为了饮宴，而不是让诸公在此动武。来，酒宴摆下。
立刻把酒宴摆下了。吕布让刘备坐在他的左手，让纪灵坐在他的右手，他亲自把盏，这酒就喝起来了。你说这酒喝得多窝囊吧？刘备倒是有滋有味的，左一杯右一杯的喝着，纪灵这酒都横着下去，心说这我没法喝呀。这个吕布你太不怎么样了，把我们主公的东西收下了，你说不发兵，现在把人马弄来了，然后又插了这么个圈套，把我跟刘备弄在一块儿，这叫什么事啊？这叫喝了三杯，纪灵站起来，
吕布将军，俺纪灵饮酒不下，告不辞了。
纪灵心想，我赶快回营把人马调出来，然后在半路上等着刘备，他只要出了吕布的大营，我伸手就捉他。他这点心思啊，已经被张飞张三爷给看出来了。张飞心想，什么？你走？
哦，我们等着你调齐了人马，包围我们的小沛，那时候我再捉你啊，得多费劲呢、啊、现在煮得了的鸭子你还想飞呀、啊、
纪灵站住了，要走也不难，留下首级再走不迟。
说着那手又奔宝剑去了。两个人同时嚷啷啷这么一声，两剑出匣，嚓，两把宝剑就搭到一块儿了，这就要打起来了。
这下子吕布可不让，
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三番五次我劝也劝不住，拦也拦不了。吕奉先往起一挺身，用手一拍桌案，可大啪啪，哗啦，桌子上连酒杯带酒壶带盘子碗全蹦起来了。吕布大叫一声，
我顺天意与你两家解和，而你们却一再要动武。
来呀，抬起来。
就这一嗓子可把刘备和纪灵都吓坏。刘备心说，这回可完了，吕布翻脸了，我甭回小沛了。纪灵腿肚子都哆嗦了，心说我回不了大营了。
只见外边有两个膀大腰粗的军校，腾腾腾，俩人把这方天画戟给抬来了，一个人呢根本拿不动。
吕布一挥手，左手拉着玄德，右手拽着纪灵，由大帐中出来了，二位随我来。来到帐外，这俩人心揣小兔，蹦蹦直跳，心说上帐外干嘛呀？是一人一戟都给挑了，是怎么着？来到帐外，往这儿一站，吕布吩咐让小校把方天画戟插在辕门。两个小校过去把戟给插在那儿， 随后量出来150步远，吕布回手拿过一张宝雕弓，800雕翎箭扣上。二位将军，今日我请你们来到我的营中饮酒啊，我正是要给你们两家解和，希望你们早日罢兵。现在看天意如何。怎么叫天意如何呢？我吕布这支箭要是射出去，箭中我的方天画戟，请你们立刻罢兵。如果我这一箭要射不中，我兵回徐州，你们再战不迟。玄德在旁边一听啊，心里可就祷告开了，苍天有眼呐，您保佑着点吧，最好让吕布将军这一箭射中。纪灵听这儿有点不信呢，什么相隔150步箭中画戟，这哪儿的事啊，悬了。望吕布将军切莫食言，你说的话可别不算数啊，射不中你可得把人马带走，我就抓刘备，你真射中了，我立刻退兵回去见我家主公，咱们可是一言为定。吕布这么一听，纪灵将军，我不单箭中画戟，而且要箭中戟头旁边的那个小枝为树。这两句话把纪灵说的心里打了个冷战，恐怕当年的养由基也不敢口出这样的大言呢。此时纪灵和玄德都把眼睛瞪起来看着关羽张飞呀，也有点半信半疑啊。吕布手下那将佐军校一个个都攥着拳头立着眉毛瞪着眼睛，这一瞬间呢，几乎大家都屏住呼吸了。这大帐的里里外外四围以及辕门左右是一点声息皆无。只见吕布钉子步往那儿这么一站，高挺胸膛，他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似抱婴儿，是扯起弓弦，弓开如满月，唰，雕翎箭离弦了，只听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金铁相击之声十分悦耳，是箭中方天戟，哗，大帐外一片掌声，虎金弦响，弓开处，雄兵10万脱征衣。